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恩典，让我们今天都能够一起来到这边聚会敬拜神。那小弟今天就用站立得住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首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很多日子都是磨难的日子，那我们需要来抵挡我们的仇敌，然后最后呢还要站立得住。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工作了二十几年在做什么，在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小弟的工作是做电池相容，这个电池相容就是两台电脑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要互相能够相容，不会互相影响。所以呢一个部分就是我这台 A 电脑呢不能够干扰到 B 电脑，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 B 电脑你要有一定的这个耐受力，所以呢就不会被 A 干扰所干扰到A 电脑所干扰到这个是两个方向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弟兄姐妹在互相相处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他比较有攻击性，所以呢你就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是你攻击别人的部分。那另外一个人呢，他要有一定的耐受力，听到这些话听到这些攻击呢，他能够承受得住，能够站立得稳。这个是像电脑一样，我觉得这个还蛮接近的。记得几个月前我在这边分享温良的蛇是生命树，就有讲到这个说话有时候呢会伤到别人，所以应该讲话呢要温柔。那这个部分就是你会影响到别人，会去攻击到别人，伤害到别人的部分。那今天呢我就来讲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不被人家影响的人。面对我们很多人他可能会恶言相向，或者是呢喜欢讲一些闲言闲语，那我们怎么样来增强我们信仰的免疫力就像我们现在新冠肺炎一样，我们一直在谈要增强免疫力，不要让病毒来打倒我们所以小弟就想说关于这个信仰的免疫力我这边自己有三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三个方法看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有点收获，可以得到造就。那首先第一点我认为要增强信仰的免疫力，就是要有见识就不会轻易来发怒。在箴言里面有说到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所以这个见识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有见识就不会轻易来发怒，不会被人家影响那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的部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我们从十四节来读到十六节。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是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关于第一点，小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我们也要有主耶稣的这个视野我们用基督的视野来当作我们的视野，用基督的角度来当作我们自己的角度。我想很多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不一样，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家里面 可能乱七八糟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高度拉高，我们看到台北市，可能有也有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呢，你可能已经看不到这些脏东西了。再把高度往上拉，拉到最后，我们可以从外太空看到地球。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地球，我们都觉得这是很漂亮的。那神的角度跟这也是有点类似，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是闲言闲语，是不喜欢听的，很难听的，但是呢在神的角度，神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呢，如果我们是用基督的心来当成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小弟这边觉得这个见识就是我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了。那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那里有说到这个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这里大卫跟他说，你跟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大卫称赞亚比该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人，所以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亚比该非常的聪明，所以他能够阻挡大卫来去杀害这个拿巴，所以他用他的方式让大卫止息他的怒气，没有发怒那就回去了，所以让大卫没有去流拿巴的血，那事情也够圆满的结束。那我去查一下这个见识，其实见识在原文里面大概也是差不多意思，就是睿智洞见的意思。那在中国以前有一个人叫苏洵，他在心术里面他有说到，为将之道当先自心，泰山崩于前而面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意思就是说，一个将军一个大将，其实你最重要的你要先自能够控制你自己的心。所以其实在这个站立得住这个题目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其实我们的心就非常的重要。那像刚刚小弟所说的，如果我们用主耶稣的心来当成我们的心来看这个世人，那把这个高度提高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头脑就会变清楚，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小事，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的心胸也会越来越宽阔。所以有一句话说，察言观色，进退有据。有见识的人呢，他就能够学习神来看透万事，像我们刚刚读到的圣经一样，我们就能够看透这些事情，知道说这些事情它背后都有神的美意，那我们就不容易来发怒，那也就会回到我们的题目，就是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不被别人的这些攻击来影响。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可以教导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另外一个让我们有见识的方法，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那圣经上这边说到，圣经可以使人归正所以不但能够让自己站立得住，那因为我们了解圣经，我们可以把圣经的话教导别人，所以不但我们自己站立得住，我们也可以教导别人，让别人因为了解圣经这得救的智慧，他也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有件事不轻易发怒的这一点里面小弟就提出这刚刚这两点，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来读圣经，读圣经也就能够得到神的见识神的就是得到神的智慧，得救的智慧。 啊，我们在《生命记》里面有说到哈，啊，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人活在世上，当然吃东西是一定要吃的啊，食物也是要吃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只有靠着食物，还要靠着神嘴巴里面所讲的一切的话。那神所说的一切话，当然就是指的这一本圣经哦。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14章15节。耶利米书14章15节，15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我们跳到18节。18节，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这里说到以色列人那时候的先知祭司，他们毫无知识，他们真的完全啊没有这些知识见识吗？应该不是哦，他们是先知，他们是祭司，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学问。可是圣经上为什么说他们毫无知识呢？我想啊，就是他们没有神的见识。他们虽然有读圣经，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把它用出来，他们没有了解真正啊神在告诉他们是什么啊，所以。那个时代的先知啊，都是告诉百姓说没事没事啊，平安平安。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啊，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人惹了神的怒气啊，最后就被火焚烧啊，耶路撒冷就被毁灭掉了。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毁灭？就是因为这些百姓没有见识啊。这百姓不但没有见识，重点是带领百姓的这些先知还有祭司，他们也没有见识。虽然他们手上有这个书卷，有这个圣经的道理，有神的话，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把它了解。所以我们人要有见识，就是需要来从圣经里面了解，就能够知道神给我们得救的智慧。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有这个圣经的道理，我们知道说神到底要什么，那我们就能够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脱离神的这个刑罚。如果当时这些先知他们有人去点醒他们，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他去责骂这个哈拿尼亚先知，那他们如果真的被点醒了，被骂醒了，也许他们就可以站立得住，当然最后结果是他们没有听从这个耶利米先知的劝告。那我记得在马太福音18章第6节那里有说到，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了。我觉得刚刚讲到的这些假先知、这些祭司啊，就是像刚刚马太福音这边所说的，他不但让一个小子跌倒，他是让全部的以色列百姓跌倒了。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让一个人跌倒了，那还不如把你绑在这个大磨石，用那个石头绑在你的颈项上面，把你丢到海里面。我每次看到这节圣经节，我都想说，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回过头来想说，如果说我们想别人的坏话，或者是说一些闲话，造成别人跌倒了，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有听过哈。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已，他就不来教会了，而且从来都不从今以后都不再来了。那 这样看起来，这个人他的确是因为一个人的话而跌倒。所以反过来讲，如果说我们能够劝勉别人，我们自己也了解圣经的道理，而且能够劝勉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话，有神的这个话的这个引导，我们就不容易去跌倒，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哦，那如果说我们站立得住，是不是其实我们也也可以说是帮助那些讲闲言闲语的人，他们不至于被丢到海里面？当然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角度的想法。如果说我们很软弱，我们因为一句话我们就跌倒了，那句话讲那句话的人照理说他应该被丢到海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能够了解神的话，有神的见识，我们就不会因为人家的一句话而跌倒，那讲那句话的人也不会因为我们被丢到海里面去，那这样子大家都能够站立得住。这个提供给大家思考。那第二点小弟要分享的是，饶恕怜悯就是为自己来加分。我们来看箴言的19:11，箴言19:11，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第一点。再来，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里说到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我们知道彼得有一次去问主耶稣说，我要别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那我们都非常的熟，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想说，七次应该很多了，非常的够。事实上七次真的很多了，但是主耶稣跟他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也就是完全的饶恕。那我们如果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宽恕别人，圣经上说这是我们的荣耀，而且不但是我们的荣耀，其实我们能够原谅别人，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来说，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哦。刚刚讲到我的工作哦，电池相容。那做电池相容这一行哦，其实最常用到的就是电容。我们一般会叫它 bypass 电容，就是 pass 就是通过哦，就是把这些杂讯呢，让它倒到地，然后就不会进来。所以如果说我们外面有这个干扰，然后呢，假设我是晶片的话，我怕被这个杂讯干扰。那我就会在这个路径上面，我就会放一颗电容，这个电容呢就连到地。那这个杂讯进来的时候呢，它就会流到电容，然后流到地，所以呢，杂讯大部分就不会进到里面的这个晶片，就不会影响到这个晶片的运作。也就是这样，电脑就可以正常来这个运行，那就不会有宕机啦，或者其他坏掉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这个晶片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的心一样，那有时候人家的话，啪一进来就到我们的心，哇，我们就受伤了。可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电容 bypass， 我们把这些话，把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把它排掉，我们能够宽恕别人，我们能够把这些杂讯呢把它倒到地，其实我们自然我们就不容易受伤了。在物理上来讲，其实这个杂讯，假设你有100，你要进来经过到这个电容排掉，其实你不可能排掉100%，这个就是物理上的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几率问题，你也不可能完全。可是我们要想想看，如果说100排掉90，在进来10的时候，这个10到打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可能问题就不大，因为我们还站立得住，我们不会宕机，我们也不会坏掉。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个 bypass 电容，通常越大会比较好，因为大的话，你可以吸收很多的这个电荷，那同样的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原谅别人，我们的心胸够大，我们有这个 bypass 电容，我们是不是吸收越多的这个 不是吸收了，排掉更多的这个杂讯，那到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杂讯呢，就会相对来讲就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有一句话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真的有时候啊，别人讲话说者无心，但是我们听者有意，那最后谁倒霉，是我们自己倒霉，我们自己听进去了，那我们受伤了。可是其实讲话的人他无心的，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伤到别人，但是呢他话出去了，那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就受伤了，那我们很可能就因为这样站立不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饶恕别人越多，像圣经上说的70个7次的饶恕，那个就已经超越我刚说的物理了，那是完全的饶恕。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所有别人的错都能够放掉，你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杂讯会打到你自己，会这个伤害打到自己。那这个是主耶稣的角度可以100%完全啊。当然以人的角度来讲，小弟个人认为不太容易，但是只要那个我们排掉的比例越大，我们受伤的几率就越小。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路加福音7:44。路加福音7:44啊，这是一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好，44，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了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45，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46，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47，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里最后一句说到赦免少的爱就少，反过来讲赦免多的爱就多。那我们能够赦免别人越多，我们就绝对是保护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雅各书2:13那里说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小弟刚刚说到的第二点就是为自己加分。这个怜悯饶恕，说直白一点，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加分题。你爱别人越多，那等于到时候审判的时候，神就会原谅你越多。这个是相对的，在圣经上来讲，这刚刚我们有说到爱多，这个爱多赦免就多，爱少赦免就少。所以这个怜悯是神给我们的加分题。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人都很软弱，其实我们在讲说，我今天在讲说防止人家的伤害，可是事实上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也常常会不小心伤害到别人，当然更不用说有些是故意去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那到时候审判审判我们犯错的时候，审判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夸胜呢？当然就是要由我们赦免别人多少来做一个加分。所以神因为你爱别人很多，所以呢他也爱你，所以就把这些过错神就觉得没有问题这个可以取消，因为呢你爱别人爱的很多所以我也可以赦免你很多。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饶恕就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题。那如果我们多饶恕别人，自然我们以后在神面前我们就更容易能够站立得住不然的话，神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做审判，我想扣分的一定不少可能扣到后来就变没有分数了。那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就是有一只很害羞的一个刺猬那他很喜欢交朋友，可是呢我们知道刺猬呢它全身都是刺所以呢它就不容易交到朋友，因为呢它只要靠近别人，这个刺呢就会把人家刺痛了，所以呢别人就会躲得远远的。那这个小刺猬当然它就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同学要跟它玩 所以他坐车的时候，他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呢，他就常常觉得啊，自己好孤单哦，好沮丧。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想法哈，因为现在也很流行一句叫做边缘人嘛，所以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我自己是边缘人。那这一只小刺猬呢，他有一次在有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呢，他走出了他的教室，他想说，这个过节嘛，所以他以为自己要一个人回家了。结果呢，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忽然跑出来，那就很神秘的送给他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上面有漂亮的缎带，然后呢，这个礼物盒做得很漂亮。那这小刺猬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就把这个盒子打开，找来找去，只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只看到有一堆中空的这个小泡棉。那个这个中空的小泡棉呢，他的同学就每个人就拿一个小泡棉，每个人就用这个小泡棉呢去套在他的刺上面，哇，就把他全身的刺都把它套满了。那因为呢，他的刺上面套了这些小泡棉，所以呢，同学可以靠近他了，所以同学就大家都一起过来抱住他，因为这些泡棉，让这个他们靠近小刺猬的时候呢不会痛，所以他们就可以跟小刺猬拥抱了。那这个小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小泡棉就好像神给我们的爱一样。也好像我们给别人的爱一样，当我们饶恕别人，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其实这些刺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也可以很亲近的跟别人来相处。台语有一句话叫做 Q 魂，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听到大人在说，就是你也在 Q 起来，但是你不可以魂，我就是记恨，就是你可以记起来，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起来，可是呢，你不要去因为这件事情去恨对方。那我后来想一想，其实记起来也没有不好了，我觉得如果虽然我们把这件事情记起来，那其实说真的要分开也不容易，你记起来其实后面还是在恨人家呢，也很难讲，但是目标就是我们可以记，但是我们不要恨。那记起来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提醒自己，今天别人因为一句话伤到你了，那你可能就是要把它记起来，说以后我要注意，我不要因为同样的话去伤害到别人。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五十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那我读到这些经节， 我有自己的解读，然后就是意思就是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刚刚那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小泡棉套在别人的身上，那他就不是我们的敌人嘛，他本来就不是敌人了，那他因为我们的爱，所以呢，他也不会刺伤我们，那自然他一定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主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我们能够饶恕别人，那跟别人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他就不会是抵挡我们的人，也就不会是我们的敌人。那相对来讲，这些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的饶恕够多，我们能够爱别人爱得够多，那所有的人就会变成我们的朋友。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那边有说到，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其实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读，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很软弱，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但是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像小弟刚刚所说的，我们原谅别人呢，就是保护自己。所以今天 主耶稣教导我们为敌人祷告啊，真的其实是也是在为自己祷告。今天我们为敌人祷告，敌人变成我们的朋友，那我们多了一个朋友，而且少了一个敌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向循环，最后受益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是啊，主耶稣教导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那讲到这个，讲到这边呢，我就会回想到说，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工作上面哦，总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怎么这么讨厌？啊，怎么不离开我的视线啊？那我发现很难哦，真的很难，就是。我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应该为他祷告啊。当然感谢神啊，因为神的爱哈，我觉得十字可能有一次我想到啊，我应该为他祷告。那我的体验也是，其实只要我为对方祷告，事情就会迎刃而解。那对方的态度可能也会因为我们为他祷告，他的态度也改变了。那有时候不是他的态度改变，有时候神让这个环境改变了，所以呢，你跟他的冲突不见了。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述。但是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在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会觉得说，原来圣经上教导我们呢，都是非常有用，而且是实在的，都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好，最后一点，小弟觉得我们要站立得住的方法，也是小弟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主耶稣那里求得力量。要从主耶稣那里求得力量，我们要站立得住，在信仰上我们要站立得住。那前面两个分享的方法都是针对别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可是我们也要思考，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别人的攻击，但是我们是不是自己就能够站立得住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你光是活着，你站起来是不是都需要能量？就需要一些化学能，你要需要吃东西，你要转换成热能，转换成你的力量，你才有办法站立得住。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能量，事实上你只能躺在地上，你没有办法动，你连动都没有办法动，如果没有力量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12章第5节。耶利米书12章第5节。小弟在读这一节圣经节的时候，其实 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哦。那就跟大家分享啊，当然可能大家可以了解。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啊，如果你跟有人在走路，你跟着他一起走，你可能要跟这些人，你可能觉得有点累，但是呢，如果再叫你去跟那个马来赛跑，哇，你可能就会更没有办法了哈。那你在平安的时候，你很安稳哈，所以呢，你觉得还没有问题。可是呢，当你到约旦河边有很多树林的时候，你要穿越树林，你要穿越丛林的时候，哇，这个难度跟你这个很安稳、很平安的地方、很快开阔的地方来走，就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在翻回来这个12章的第1节这边我们刚刚看的是第五节，那我们翻回来这个12章的第1节，其实这一第五节的前面的最开始的缘由呢，是耶利米先知呢，他跟神来理论12章第1节这边说到，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理论什么呢？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人为何得安逸呢？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约伯。 约伯也是要跟神来理论。那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呢？其实这两件事情最后让我想到的是，我们人常常没有认清到自己的软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我们的力量都是来自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有食物吃，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但是呢，如果神不愿意，我们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十八篇第一节那里说到，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大卫很清楚了解神是他的力量，所以他说，哇，神啊，我的力量都是你从你那边来的，所以我爱你。他跟神非常的亲密，他直接跟神这样说。从这个角度来想到这节经节，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人真的是软弱，我们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也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从神那里来求得力量，然后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神的大能大力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的。那当然，这个会随着我们的年岁，我们的体验就不一样。小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感觉，那到我们年纪大，身体越来越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想做什么都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跳得过去，我们可以勾得到，但是呢，当我们到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心里面想要的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那在新约里面有讲到葡萄树跟枝子，其实我们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那这个枝子，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个树根来得到水分，得到滋润，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力量。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到，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说他的泉源是无穷无尽的，涌到永生，意思就是一直涌下去，无穷无尽，没有限量的。那神的力量就是像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的水自己没有办法产生，我们只能够从根部，从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得着这个力量。所以在腓立比书那里，我们也有常常读到一节圣经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他也很清楚他要做什么，只有靠着神给的力量才有办法做。那讲到这边，讲到力量，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打电动，就是打游戏。那我记得我看到人家在玩游戏，我就发现如果是打斗的游戏，通常他判别你会不会过关的重点就是你的血够不够多了。你被打了一下，这个血就变少，对不对？然后呢，你吃了什么东西或者补什么，你的血就变多。那你什么时候会死掉呢？就是当你的血流光了之后就死掉了。那我就想说，其实如果我们有办法靠着神，这个好像就是这个补血永远补不完。所以呢，你是不是如果在以这个游戏来讲的话，如果有人可以给你一直灌血，一直补充你的血，你没有血就给你输血，那是不是打不死？真的是打不死的。因为如果照这个刚刚讲的游戏规则的话，我只要还有一点点血，我就可以活着。那从这个角度来想，我就会想说，神的能量，人的力量既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我们有办法跟神求到神的力量，其实我们不用怕别人的攻击，不用怕这些外面的危难就像我们最前面所说到的磨难的日子其实在世界上我们有太多太多磨难的日子有很多事情。我问这个某弟兄，他可能说他经济有问题；我问某姐妹，他可能说他身体有问题； 问每个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哦，这真的是一个磨难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能够一直来补血，我们就有办，就有这个能量，哦，能够一直维持下去，也就是一直能够站立得住。我想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最重要的还是从神那里来得到力量。那当然怎么样得到力量，哦，这可能又是大家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部分，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哎，听道理啦，读圣经啊，哦，祷告啊，哦，唱诗啊，其实都可以从神那里来得到力量。我们看一下诗篇140篇，诗篇140篇第七节，第七节，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神是我们的力量，这里圣经说到，在征战的日子，啊，这个征战的日子，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我们现在的日子，啊，我们有很多的磨难，我们是跟很多事情在征战，我们也跟魔鬼在征战。但是呢，这边说到，神可以遮蔽我们的头，保护我们的头。其实头保护起来，哎，基本上你要死掉就不容易了，就像我们为什么骑车要戴安全帽一样，头保护起来，这个生命就会活着。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就是依靠神，得到神的力量。那如果没有神，我们就像没有头发的参孙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懂得靠神，我们就会像有头发的参孙一样，无人能挡，哦，就圣经上的记载，那时候的参孙可以说是超人，哦，完全是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做到，哦，但是就是要靠着神。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哦，曾经因为我刚刚讲了电磁相容，所以我们有一个测试，是我们常常会跟我们有相关的，就是静电测试，哦，因为我们常常有人在那个开车门的时候会被电到，所以呢，事实上我们在做电脑的时候，我们要用静电枪，一个模拟静电的东西，然后去打这个电脑，那就有这个电荷，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弧就这样跳过去。那这个静电呢，其实它的能量并不高，它的电压很高，但是它的能量并不高，因为它电流很小。那有一个东西不太容易过，就是不太容易测试过，就是滑鼠。因为现在滑鼠它就是一个，有的滑鼠可能不到100块，它很便宜，然后因为便宜的关系，它就会偷的话，就是这个线啊都是很细的，然后里面的这个包覆啊，就是有包这个地啊，就是都是很便宜的东西，就对了。那我就发现哦，厂商他怎么样去过这个测试呢？很简单哦，因为我打了，它可能就晕掉了，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用电脑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滑鼠不动了，因为它晕掉了。所以呢，这个厂商就很聪明，他就会做了一个叫 watchdog， 就是看守狗。也就是说呢，用电脑软体的部分呢的一个方式，可能每2秒或每5秒，他就发个指令跟他说：“哎，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然后呢，因为在法规来讲是说，我打静电，如果说我打的时候有一些误动作，但是我打完它恢复正常了，这个算过。这个就算过。所以呢，滑鼠如果像我刚刚的逻辑，你只要下个指令把它晕掉的这个滑鼠再把它叫醒，它又可以动了，这样算过。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有时候，你被这样的世界的事情，你在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你在重担，哇，头晕了，你根本就忘记神了，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做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靠神，定期给我们一个提醒，该回来了，该来聚会了，你就醒了，你又恢复正常了，你又可以正常运作了，你又可以正常来教会，正常来做圣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神他一直都在，那只是我们要接受他的指令，我们要能够知道神在叫我们，那我们要跟神祷告，神的力量就会给我们，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力量克服难关。那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啊，其实这一节圣经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在世界上的盼望，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些喜乐，我们所夸的冠冕，其实就是最后要在信仰上能够站立得住，而且是一直站立得住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还站立得住。啊，如果说我们死掉了，我们失去力量了，其实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躺在地上阵亡了。啊，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像这节圣经说的，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来，一起唱诗，363首，三八的三秀。建立在我主权柄的应许上，万古千秋将作生命其中央，荣耀归于至高真神，我歌唱。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不变的应许上。每当惊慌都能侵袭我心房，也从生命话语使我的坚强，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宝贵的应许上，永远记在主的爱所不动荡，带着生命宝剑天天大声唱，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建立在我主心事的应许上，时刻祈求圣灵引领我前往，救主是我一切依靠的力量，